访问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母公司工会发起联署，呼吁让港记协主席郑家宇复职。报告指，香港协助俄、伊、北韩转移资金，呼吁制裁中港银行。
香港警长泰国被抛出车外跌死，引网民热议。陈文敏批评港府未审先判做法与言论自由脱节。港府预料2046年人口增至819万，估计四人中有一人是新香港人。乌克兰外长当面敦促李家超不可让俄罗斯利用香港回避制裁。中环中心空置率高企，学者指香港写字楼市价难有明显改善。港府倡器官互通恒常化，网军香港成器官养殖场。台湾人申请香港工作签证，脸书 IG 遭审查。纪念反修例运动五周年，港人组织办支援在囚人士活动。
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母公司工会发起联署，呼吁让港记协主席郑家宇复职。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郑家宇上任仅17日，就被华尔街日报以架构重组为理由辞退。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工会 IAPE 发起联署，呼吁让郑家宇复职，并要求管理层对解雇他的决定提供完整解释。郑家宇于6月22日当选记协主席，7月1日离身，其后被华尔街日报解雇。他形容自己遭到无理解雇，并透露公司在得知他角逐记协主席时，上司曾要求他退出选举，指其职务与记协工作无法共存。华尔街母公司发言人回应称，不会评论个别人事变动，但会继续为新闻自由发声。道琼斯公司工会 IAPE 向华尔街日报主编塔克发出联署信，指出郑家瑜被公司以架构重组为由辞退。他认为这个与他出任记协主席有关，如果郑家瑜所言属实，该行为并不合理。 IAPE 强调，在美国和加拿大歧视或解雇支持工会的员工均属违法，并指出 IAPE 及其所属的美洲传媒工作者新闻工会都会支持郑家瑜。《华尔街日报》因为新闻自由而战，支持记者，正如支持在俄罗斯无辜被囚的美籍记者格尔扎科维奇。报告指，香港协助俄、伊、北韩转移资金，呼吁制裁中港银行。一份新报告指出，香港正在协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转移资金，及受限制的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制裁未能有效阻止这些行为。报告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应制裁香港及中国协助非法贸易的银行，并加强反洗黑钱程序。这份报告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出版，作者为曾在香港工作的美籍律师贝奇森。在报告发表会上，贝奇森表示，即使他早已知道香港的角色，但他找到的证据仍然令他震惊。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亲近、俄罗斯与北韩的联系，以及伊朗制造无人机并送往俄罗斯及其他地方，形成了一个合作的同盟，而香港正是其中的枢纽。香港不仅在政治上脱离西方及全球秩序，还成为逃避制裁的便利地方。报告引用了华盛顿研究机构 高阶国防研究中心的资料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香港出口俄罗斯的货品价值几乎翻倍。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期间，香港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货品，其中近四成为可用于战时的高科技产品，如电脑记忆晶片及控制器。报告还提到，一艘属于被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的游艇在2022年10月到访香港，但香港政府表示不会采取行动。这个表明香港已成为逃避制裁者的地方。 Pirate Minerals Limited 公司名义上出购肥料和煤炭，但实际上向被制裁的俄罗斯公司VMK 出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成电脑。贝奇森表示，
该公司的董事及股东每年都在变化，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塞浦路斯或中亚国家。他质疑该公司只是一个用来掩盖与俄罗斯贸易的掩护公司。此外，報告提到一間名為 Artronics International 的香港公司在運送無人機零件後被美國制裁。該公司東主 Lee Jan Wang 隨後申請解散公司，並重新成立一間名為 ETS International 的公司。貝奇森認為這個顯示美國制裁速度太慢，应该制裁公司背后的人。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制裁香港及中国协助这些非法贸易的银行，将香港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的地区。他还建议美国国会增加资源，并更好地协调政府部门以执行制裁及管制。詹姆斯顿基金会助理中国研究员张坤阳指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是透过与香港有关的空壳公司从乌克兰取得，这个显示中国早已利用香港来绕过国际社会对武器的管制。他还表示，香港在经济上被吸纳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中共国家利益及策略。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洛斯建议，将协助回避制裁的中国或香港银行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的机构。他举例指出，澳门汇业银行因涉及北韩洗黑钱问题，在2005年被列入名单，这个对全球金融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埃洛斯表示，若同样手法用于香港，不仅会影响香港政府，还会阻吓商界，因为他们继续声称香港一切如常，可以正常运作。香港警长泰国被抛出车外跌死，引网民热议。7月22日，一名香港警长在泰国意外身亡，引发讨论区热议。有香港网民发文指，该警长之前或涉嫌止暴制乱，亦可能作假证供进而升职，奈何几年后老天都不可怜他就这样去世。现年48岁的香港警长林志辉日前与妻女到泰国芭提雅旅游，出事前他独自前往庙宇拜神，不料乘搭当地载客的双排车时出事，被抛出车外跌死。据报，死者曾尝试用手捉住栏杆但不成功，结果头部着地受伤流血昏迷。途人及其他驾驶者见状上前协助，救援人员赶到替他进行心外压急救，送院抢救无后后不治。意外发生的一刻，曾有人喝令涉事的司机停车不成功，及后司机向警方自首，称不知道有乘客跌出车外。他被警方控以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 死者林志辉服务香港警队，任职警长，驻守长沙湾分区。报道称，他独自离开酒店前往湾神后，乘车准备跟妻女会合时出事。对此，网上讨论认为事件怪异，为何还神后亦得不到神的庇佑？有香港网民找出过往的新闻，指林曾经在一宗反修例案件贴纸袭警案中作假证供。在2019年圣诞假期，香港各区商场发起和理 shop， 一名年轻地产经纪在尖沙咀海港城内将一张写上感谢你哋嘅默默耕耘嘅纸张贴喺冇带委任证嘅便衣警 A 后背，该经纪因此被捕，控以袭警罪名。案件喺2020年6月开庭审讯。事发时站于 A 后方约两米嘅林志辉作供称，当日奉命前往海港城巡逻，见到身穿黑色连帽卫生衣的被告用手大力地将文宣贴在 A 的背部，他立即与同僚上前制服被告。报道指，案件证人油尖警区重案组高级警员林志辉当日身穿浅蓝色上衣，在法庭上辩方问他市民怎样分别警员及示威者，林说没有区别的，有人犯法就要拉，没有说身穿什么色的衣服。林亦不同意他当日的打扮与途人相似。辩方又问，即是任何人一看到你就知道你们是警察？林答要凭他们的感觉，又说当日没有叫口号，但有人识别出他们是警察。辩方又问，没有叫口号就是警察，咁有啲示威者冇叫口号，咁佢哋係乜嘢呀？林就话可能佢哋係哑嘅，聋哑人士都有。喺辩方盘问下，林承认并冇佩戴委任证。辩方指出被告攞住一卷胶纸，林起初称冇留意，后改口称睇唔到被告手攞住胶纸。最终被告于2020年7月被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定袭警罪成，被判入狱三个星期。不过有网民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天理，做了坏事的人就算日日拜神，老天都会收你。亦有网民说，做警员做到四十几岁，终于因为四年前成功止暴制乱，帮国家出力，从高级警员升一级做警长，无奈几年后老天都不可怜他，就这样去世。还有留言，无论你怎样扭曲价值、扭曲事实，以为爱国爱党绝对正确，但老天不是这样看，你做邪恶极权政府的帮凶，时辰一到就要落地狱。陈文敏批评港府未审先判做法与言论自由脱节。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座教授陈文敏在其明报专栏文章《追溯效力》中，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3条修订假释规定提出了两大争议。首先，他质疑惩教处处长是否拥有自行扩大国安罪行范围及撤销国安法定罪囚犯假释的权力。其次，他担心新规定赋予惩教处重新考虑法庭以考虑因素的权力，从而改变假释条件，这个可能违反香港人权法案中的禁止追溯效力原则。 惩教署于7月24日深夜发表新闻稿，对陈文敏的言论作出反驳，指其说法失实及具误导性。惩教署强调，香港法律从未赋予在囚人士必然获得提早释放的权利，并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7条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有明确定义，并不存在惩教署署长自行决定扩大罪行范围的问题。陈文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的文章仅提出法律观点供公众讨论，但其言论却遭到港府谴责。他反问，若提出不同意见会遭这样的对待，还有谁敢向拥有公权力的人提出批评？他批评港府的做法与言论自由的承诺不符合，并指出特首声称香港的言论自由未受削减，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言论压制。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修订，陈文敏指出，惩教署未明确解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具体标准。他认为囚犯有权知道自己的罪行是否会影响假释，然而现行规定却没有明确准则，这种不透明的做法与基本的法治原则相悖。陈文敏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23条的修改具有追溯效力，违反香港人权法案。他指出，新的假释规定改变了原有的减刑预设，这个可能对囚犯构成不公平的对待。他强调，若法律制度变更后具有追溯效力，这样的做法可能对被告不利。他强调，撰写文章的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在政治案件里面，囚犯在未审判前已被扣押，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应在立法前由立法会议员提出。他希望透过这篇文章引发更多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讨论和反思。港府预料2046年人口增至819万，估计四人中有一人是新香港人。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4年的施政报告中预计，到2046年香港的总人口将达819万。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据，纵管面临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等挑战，香港总人口仍将在未来25年间增加68万人。这个增长主要来自大陆移民及各项人才引入计划。尽管本地出生人口预计会减少75万人，但152万名移民的流入将抵消这个减少。其中单程证持有人的增加约有89万人，外来劳工及人才计划增加39万人，外佣人数亦达25万人。港府承认大陆移民和政府推行的多项人才引入计划对人口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持单程证来港的内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累计高达约203万人，每日约输入100至150人。此外，香港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推出了多项人才输入计划，包括2001年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2006年的优才计划、2003年的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以及2018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截至2021年底，这些计划已经批准了至少20万名专才来港。这些计划大多针对内地人才，并使每年有超过10万人的人口流入， 成功对冲了每年约100万人的流出。这些人才引入计划和大陆移民的流入，无疑成为香港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在香港主权移交50年之后，即2047年，香港的新香港人将占总数人口1/4。这个比例显示出移民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指出，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低出生率和持续的移民潮，使得赤化换血成为一种自然现象。他认为政府利用高才通等计划来弥补劳动人口缺口，是符合北京的政策意图，但亦带来潜在的问题。长期来看，持续引入外来人力难以弥补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的问题，未来可能对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难以预测的挑战。乌克兰外长当面敦促李家超不可让俄罗斯利用香港回避制裁。美国智库组织在7月22日揭发，有18间香港公司协助运送军用物资和半导体产品到俄罗斯，指这个是违背美国的制裁令。4日之后，刚被中国突然邀请访华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再急转南下访港，并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他当面敦促对方不可以让俄罗斯利用香港避过制裁。值得留意的是，港府未有主动交代有关会面，而是乌克兰外交部公开消息及被媒体追问后先做回应，当中亦佢提及乌克兰方面关注香港援俄的问题。乌克兰外交部在7月25日香港时间晚上约7点率先公布，刚完成访华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日再转抵香港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会谈。双方除了讨论未来在贸易及投资方面合作外，库列巴提及美国政府将香港和中国视为向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和无人机零件等运输资源的主要途径，促请港府采取措施，避免俄罗斯公司等利用香港去规避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表示关注在港乌克兰人的权利保障。不过翻查港府新闻公布和社交平台，一向积极公布高官交流动向的港府却罕有这一次会面只字不提，直至乌克兰外交部公开消息，有港媒追问后才回应事件。而港府发言人的版本是指李家超当日下午与乌克兰外长会面，向对方介绍香港经济状况、商贸机遇等，又指法治精神在香港备受尊重，港府履行并严格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已决的制裁，但未有提及库列巴的发言内容。中环中心空置率高企，学者指香港写字楼市价难有明显改善。外媒近日以中国房地产发展商劈价求售中环中心办公室为例，形容此举象征着中国信贷泡沫爆破。有记者到中环中心实地采访，发现大厦的办公室单位空置率高企，有在该大厦工作的上班族坦言担心前景。有学者认为不应该单看一栋大厦的空置率而对香港的经济作出判断，但随着外资撤走、中资面对困境的夹攻下，商厦供过于求的情况在可见将来都会持续。 彭博23日，议题为象征中国信贷泡沫，香港高塔爆破的报道指，有不少中国房地产发展商因债务问题急于出售在中环中心的单位，包括违约的发展商宇宙集团，最近更大幅降价14至4.3亿港元，希望出售位于中环中心21楼的物业，叫价比买入时大减近50%。记者到访中环中心其中一层，发现不少单位空置，更有单位门口涉满信封，当中包括大量水费单及其他信件，没人理会。至于资产管理集团 Sand Group Asia 就贴出搬迁告示，指其办公室已迁离中环中心，该楼层现时只有一间直此中心及少数单位正常营运，其中有至少7个单位门外没水牌，很可能是空置的单位。根据美联工商铺的成交记录，中环中心最近两个分别于2023年底及今年5月底位于高层全层写字楼的买卖成交，尺价约2.8万港元，与2021年4月一个面积较小的中层全层写字楼成交尺价达3.4万，劈价 17%。 至于疫情前水平，根据中原地产的记录，2018年9月一个面积相若的写字楼成交尺价更高达5万元。港府倡器官互通恒常化，网军香港城器官养殖场。自从2022年12月起，香港政府便提议中港两地器官互通，引发民间忧虑。7月27日，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会见传媒，他认为跨境器官捐赠是好事。有香港网民揶揄，当祖国需要器官时，就会想起我们香港人。香港对于大陆高官来讲，变成器官养殖场。卢颂茂在节目上表示，跨境器官捐赠主要涉及两方面。首先，政府希望做到第二层分配，即当两地有器官在本地没有适合的接受者时，便可以通知对方展开跨境互助机制。这个牵涉两个问题，包括器官分配和器官过境。现时有机制可遵循，但需时较长，需按每一个个案作申请审批。如果做到恒常化，就可以快速很多。政府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谈及进一步的发展，卢颂茂说，未来在没有个案的情况下，例如香港暂时没有个案需要器官，本地未能分配，便会按机制自动将香港人器官分配给大陆。这个牵涉分配制度的改变。第二方面是出入境的法规，特别是海关过关的过程牵涉法律的改动。有香港网民揶揄，事实上当祖国需要器官时，就会想起我们香港人。又说一次意外醒后器官全无，让你抱憾终生。还有网民说，人体器官都可以好像货物一样随意分配运输，这个政府真是恶魔。香港对于大陆高官来讲，变成器官养殖场，乱抢香港人器官便恒常。 活摘香港人器官对大陆是新质新产力。卢颂茂希望将中港两地器官互通恒常化，引发香港社会关注，市民纷纷取消器官捐赠登记。对于取消捐赠人数飙升，2023年5月22日，港府发表公告，为跨境器官移植护航，并在公告中批评有人肆意贬损两地器官互通的意义，藐视两地的同胞血浓于水的事实。公告刊出后引发热议，有香港网民表示，一看血浓于水四个字就知道政府又开始行骗，他老公一把火烧成灰散入大海都不会捐。亦有网民留言说，捐赠的意思是出于自愿，现在香港人自愿退出都被视为有问题，而且政府已经直白地说，捐赠者或家属不能够指明受惠者或要求对受惠者身份作筛选，而受惠者身份亦不会事先向捐赠者家属透露，极大可能香港人的器官全部被送上大陆功劳干部权贵阶层所用。最可悲的是，这么大的一件事，香港病人组织不敢出声，医学界全部沉默，香港果然由乱及治。有 X 账号 Jason Wong 指出，中国的器官捐献是赤裸裸的骗局，器官移植必须活体，在半小时内完成手术而正常死亡，从身体器官是否受损再到是否配型，时间上肯定来不及，唯一一种可能是先配好型等待供体脑死亡，但等到供体脑死亡身体仍不死的情况下十分稀少，因此中国往往会采取活摘器官的手段。台湾人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私人念书 IG 遭审查，香港政府实施的国安法及基本法23条都具有域外法权，即是说在香港以外地区触犯国安条例仍有机会被港府追究。一名台湾人表示，申请香港工作签证时，其私人的念书和 IG 均被港府审查，最终他不得不放弃来香港工作的机会。据 BBC 中文报道，化名思涵的台湾女生透露，她曾顺利申请到香港的旅游签证，但当她提交短期工作签证申请的时候，却收到入境处的回函，要求她解释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的理由。被点名的念书贴文是思涵分享时代革命纪录片的预告，他号召网友入戏院观影，该贴文当时设定为公开，因此香港入境处看到属于意料之中，但他发表是私人 IG 账号回忆多年前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短文，亦被入境处一字不漏地列出。思涵形容十分之恐怖，完全想不到香港当局会仔细审查他的社交平台内容，去看有没有涉及国安的贴文。他表示感受到香港入境处强烈的目标就是吓你，告诉你不要对政治有任何的干涉和想法。思涵在香港的同事建议他回复入境处，表示发文的时候人在台湾，对香港情势不了解，所以被误导，现在知道发文内容有误，不过最终思涵选择不解释，亦因此放弃了香港工作的机会。对此香港入境处回应媒体查询时称，会按照相关政策依法处理每宗申请个案，并会因应每宗申请的个案情况作出考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康指， 2014年至2019年间，台港公民社会交流频繁，但2020年后陆续传出台湾学者赴港，入境时被带到小房间，被要求交代行程细节与在港联络人的个案。外界普遍公认，香港政府有一张台湾政府官员的黑名单，在2014年后更广及到参与国际组织的台湾人、社运人士等，范围更大、更模糊。林中康认为这个是中共政权的威吓手段，希望藉此压制台湾人参与讨论公共事务。今年6月，台湾陆委会宣布对陆港澳旅游警示由黄色提高至橙色，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来香港旅行。陆委会指大陆、香港及澳门持续发布多项国安法例，此前又发布有关惩治台独新规例，最重可判死刑，这些都无疑进一步增加台湾民众赴陆港澳人身安全风险。陆委会提醒台湾民众应慎重思考前往这三个地方的必要性。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应该要慎思赴陆港台的必要性，但是如果的确有赴这些地方的需求，建议应避免触及或讨论敏感议题，避免拍摄海港、机场、军事演习场地，避免携带政治、历史、宗教等书籍。政院亦提醒前赴大陆的民众要注意自身安全，指有关的新规例法律程式不明确，内容过于广泛模糊，认为做法只会挑起两岸对立，影响两岸民众往来。纪念反修例运动五周年，港人组织办支援在囚人士活动。为纪念反修例运动五周年，港人组织港加联在多伦多时间7月20日举办了我们在狱中的手足及墙内墙外分享会，活动展示了香港在囚人士创作的画作及其亲友寄来的书信，并邀请了网台主持人杰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探监司欣怡及少年在囚人士陈仔分享他们在监狱内外的经历。张超雄在分享会中谈及他在监狱中仅三星期的经验，他形容监狱内的卫生条件极差，厕所污垢气味刺鼻，物质亦极其有限。他回忆说，他在狱中他只有一个胶囊口中、一条毛巾、一个番碱，还有半支牙膏和一卷厕纸。这些物资理论上需要维持一个月。他强调探监人士的支持对在囚人士的重要性。探监司欣怡分享了不少在囚人士面临的自我怀疑，这些人在被囚禁后会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怀疑，质疑自己与其他罪犯是不是有不同。他指出，无论是写信、探访或送物资，这些支持对在囚人士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尤其是是追囚车的支持，这个对很多曾经坐过监的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回忆。谈及监狱内的经历，少年在囚人士陈仔和张超雄均表示，少年监仓的环境和待遇比成年监仓更为恶劣。陈仔回忆，虽然自己未曾被打，但不少囚犯却遭受虐待。香港去年发生了多宗少年犯被性侵事件，其中一些案件不了了之，而一些 亦在审讯当中，张超雄指出，香港法例规定少年犯出狱后需要接受法定监管，如果不遵守监管令的条件，可能会面临罚款和12个月的监禁。即使他们获悉少年犯的自由仍受限制，他亦透露有一些著名的少年犯如钟汉林等，在获释后迅速出国，导致监管令对出国设有额外限制。在活动结束时，港加联会长 Andy Wong 呼吁大家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在囚人士，并表示即使有些新来的朋友暂时可能想放下运动，但希望大家在香港社区中互相支持，继续举办相关活动。他在发言中一度忍不住想喊，他感谢大家的支持。当天的活动除了展览和分享会外，还提供即场写信寄予在港在囚人士的机会，并播放了纪录片《幸同在监狱》和香港人黎智英为自由奋斗。在扣除开支后，活动一半款项将捐给香港支持在囚人士的组织世业用，以提供生活上的经济援助。